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摩诃罗自己呀、挨了揍，可是心里面找不到这个原因，为什么同样的话说给同样的人，结果却是截然不同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说对我就看不顺眼吗？这一路之上是闷闷不乐，心里面就想这事儿，结果忙中出错，一不留神走着走着走到人田地里了，咔嚓一脚把人麦苗给踩坏了。那看守麦苗人能干吗？哎，给我站着，踩坏了我的麦苗，哎，今儿跟你没完。人家一喊他意识到了，呀，哎呀，心说我真是，你说我哪儿走不好，怎么走人地里了？他也没跑，跟那站着。人家看麦苗人三步并两步走到他面前了，哎，我说你怎么走道的啊？我这麦苗辛苦种的，你可倒好，夸嚓这一脚给我踩坏了。不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你得赔我。这个摩诃罗一咧嘴，我赔你，我拿什么赔呀？我身无分文呢。问这看麦苗的一看是个出家的僧人，也的确没钱，你说怎么办？他没钱，我也不能让他给我变出钱来。但是你说我这麦苗长这么好，他夸嚓一脚给踩坏了，而踩坏这么多，我不吱声，让他说两句话他就走了，传出去我这面子怎么办呢？知道的说我这个人呢，不和出家的僧人一般见识，我呀心胸比较开阔，能够容下人，哎，体谅僧人的这些艰难，踩就踩了吧，算了。要不知道的以为我胆小怕事呢，谁都能来踩我的麦苗，以后我这片地我还看不看了？我没法看了哦，两句半好话这就没事了，哪那么便宜呀？没钱呢？好嘞，你不是没钱吗？我打你一顿，我出出这口恶气。乒乓五四，又给这摩诃罗是一顿好打，末了跟他讲说你给我原路退回去。摩诃罗也不敢说旁的，让人打了一顿自己心里面也理亏，哎，好吧，按原路退回，又继续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农民呢收割那麦田，剩下有大半个麦垛把这道给挡上了。按照当地的民俗，你得打右面绕过这麦垛。农民认为这是很吉利的，表示啊来年还能够丰收。你要打左面绕，这边不吉利，这代表诅咒。结果这摩诃罗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是僧人，僧人习惯了向左绕佛，于是呢他就打左面绕过这麦田，他都走习惯了。那麦田主人一看，耶，哎，来一刺儿头，哎，这不是找茬吗？啊，谁派来的？是不是哪个仇人给我派过来的？打我左面绕，这是告诉我明年颗粒无收啊！那还好啊，来呀，把他抓着，给我打！手下人过去抓住摩诃罗，摁倒在地就要打。这摩诃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怎么了？这今天呢是一个挨着一个，且慢动手，且慢动手，你们为什么打我呀？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，不能这顿揍我挨得稀里糊涂，不知道为什么呀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好嘞，我今天就叫你明白明白，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，我让你心里面没有话说，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。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这是我们的风俗，以后你得打右面绕，而且得说越多越好，到那时候非但我不揍你，反而我还给你布施，记住没有？哎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摩诃罗又往前走，前面又是一个村子，结果这个村啊出事了，有一户人家死人了，在这个村边埋葬。 摩诃罗刚挨揍，他可记得前面那主说的话，哎，要打右面绕，而且还得说上几句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。你想想，人家死人，他来一句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那人家能干吗？怎么的？嫌我们家死不够啊？还得越多越好？你说这种人啊，多可气呀！打他，还打，把摩诃罗吓得没命似的往前跑。那人家也不干呢，非得逮着他不可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们家死人，你来个越多越好？打！两旁走道的一看，有点看不下去了，心说这个僧人怎么的了？鼻青脸肿的，今天你这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们干嘛还打他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算了算了。有人过来就拉架，就跟这个摩诃罗讲说：“你呀，不怪人家揍你，你倒看看是什么情由啊！你说人家死人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记住了啊！”以后再遇见这事儿，你应该安慰人家，跟人家讲说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伤悲事儿了，记住没有？我记住了。摩诃罗又往前走，哎，这户人家呀，办喜事儿，娶媳妇儿，吹吹打打，玩的哇玩的哇，迎娶新娘子，和这摩诃罗呀走了个面对面。摩诃罗把刚才那话想起来了，往那儿一站，嗓门提高了八度，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伤悲事儿。你说多晦气，人娶媳妇儿，他告诉人这是伤悲事儿，可想而知又挨了一顿打。咱简短接说，这一天挨了五六次打的这个摩诃罗呀，都给打懵了，蒙灯转向啊，大路不敢走了，干嘛呀？怕再碰见人，再挨顿胖揍，钻进小树林了，昏头昏脑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是跌跌撞撞，倒了霉了。树林里，人家猎人呢，设下了捉鸟那罗网，结果他夸一头，把那网给撞破了。猎人呢辛苦三天，结果功亏一篑。这猎人气的本想打他，一看这个出家的僧人都这样了，算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把他臭骂一顿。猎人告诉这摩诃罗说，你往前面走，你给我弯着点腰，你要再挺直了往前走，再碰坏我的网，我跟你没完。摩诃罗不敢不听啊，一路之上弯着腰，几乎是爬出林子的。结果爬来爬去，爬到河边，河边有一农妇正跟那洗衣服呢。回头一看，心说这怎么有个人呢？趴着过来的啊，要偷我衣服。刚要喊人抓贼，摩诃罗心说：“你可别再喊了，要再来人，活活得把我打死。”苦苦的哀求，就把自己这一天所遭所遇都讲了一遍。农妇一听，这心里面也挺不得劲儿。哎，你呀，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！算了吧，你快走吧。就这样，就把摩诃罗给放走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这句话虽然来自于民间，但他说的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。一个人，一个可怜的人，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如意，大多是由于过去的失误和过错造成的。失误和过错就是可恨之处。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孔乙己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。当我们走在大街上，甭管是走道还是开车，路边有一个老乞丐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伸着一双满是裂口子的手向你施予求救的时候，你怎能忍心拒绝？你的闺蜜小姐妹情场失意， 这个时候他伤心至极，难道说你不会为他提供一个肩膀听他来诉说吗？亲戚朋友在股市上把家底儿都搭进去了，倾家荡产，连饭都吃不进去，求到你的门下，你能不施以援手吗？中国人讲究人情味儿，以铁石心肠为耻，可是偏偏有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让人们去批判这些可怜之人，那么这到底是落井下石呢，还是理智行事呢？其实当我们遇见可怜之人的时候，这种情形分为真可怜和假可怜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，助人本是两方都受益的行为，但有时候让人感到十分的矛盾。一方面通过助人，我们能够感受到力量和道德的高尚，但另一方面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痛着别人的痛并不让人好受。而且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也说明了滥用同情心的坏处。正如我们讲的，可怜分真可怜和假可怜，倘乎是真可怜，自己经过尽可能的努力，但是境况仍然不佳，这种可怜是可敬，惹人怜爱，求助与施助的双方心理上是平等的。比方说地震之后依然乐观的同胞。那么假可怜呢？有些人有意无意的放低姿态，用来获取某种好处的手段，比方说街头上的一些假乞丐。不是说有人敲车窗户我们就不能给他拿个五块十块一块两块，不是不可以，谁也不差这五块十块。可是呢，有很多的这些乞丐人是职业乞丐，拿他当买卖，人家平时的时候就赶到早高峰晚高峰人家上班，过了这点儿，人家把那衣服一脱，西服笔挺出入大酒店，人家吃的不比我们差，人拿他当买卖。所以呢，当有人去发现这些乞丐的时候，说我给你打电话吧，找救助站吧，他一听啊，没事就跑，或者拿白眼翻你，或者骂你，觉得你挡了他的财道了。还有一些在闹市区商业街，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，跟那儿趴着或者跟那儿躺着，面前拿粉笔写了很多的字儿，大意呢就是说自己得病了，无钱医治啊，如何如之何。你看吧，他怎么来的？他是走着来，然后趴那儿，等到晚上都没人了，人家收拾小包站起来，夸夸夸骑车回家了。您说这不是欺骗大众吗？所以让很多的人呢心比较凉，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被这些人骗了，往往有些时候让人觉得真假难辨，所以很难再施以援手。可怜之人的心理是什么？一，有强烈的依赖心，这是假可怜人的第一大罪，他们总是被动的等待别人的扶助，别人援手越多，他自力更生的意愿就越少，反正我坐这等着有人给我饭，反正我坐这待着，哎，有人给我钱，到最后可怜人越来越可怜，让援助者恨铁不成钢。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，喝过墨水，四肢健全，因为偷窃被人毒打致残，最后连尊严也难以保全，让人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挺大个个子，三十好几，啃老族，坐在家里也没工作，就天天吃父母的，你倒出去奔去啊，我不行，我得干那个一月得10000块钱那工作，你先干那一月是500的，你把那500干好了再干1000的，然后逐渐再加，不那活不爱干， 看人家什么擦皮鞋呀，这活多丢人的，传扬出去不好看。结果变得什么？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大钱挣不来，小钱不爱挣，怎么办？就得伸手靠别人。那么可怜人的第二大可恨之处呢？自私自利。在所谓帮人帮到底的掩护之下，有些可怜人不仅不顾援助者的这个处境，我不管你有没有钱，反正我吃定你了，我反正我天天来管你借钱，而且还用一种可怜相来抱怨别人。张三根本不照顾我，李四也不照顾我，你看我那姨或者我那舅，你看我一管他借钱还不借我了，借我三回第四回还不干了，你帮人帮到底呗，干嘛不帮我呀？背后还埋怨人家，让这些援助者感到高尚道德感的失落，并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责备和自我贬低。许多老好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朋友来借钱，那是一次比一次借的还多，但凡他要能借出来一次，你看吧，保准有第二次。第一次他要能借500，第二次他能管你要800，你二次给他800，下回能要1000，再下回能管你要2000。你借他没话说，你要不借他，你看这主背后就开始骂你了，哎，什么玩意儿嘛啊！管他借点钱他都不给我借，你好像我怎么地似的，我又不是不还你。心里面就极为的不平衡。所以我们留下这么两句话，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。其实往往说到这些人，他的自己也是本身造成了这种可怜境遇的一个大的过错。为什么自己不去努力呢？可能他也经历过一些人前背后的苦楚。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帆风顺的，也不是一下生就是这样的，他也一定经历了一些可悲的苦处。俗话说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对于你，对于我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既然大家都差不多，就不要把你更多的心思和眼光放在那八九上，要常想想那一二，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，有所作为，顶天立地，这样才能够受到人家的尊敬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话说有一傻子，天生秃头，这脑袋上一根毛没有。有一天呢，哎，有人就讨厌，拿那犁砸这秃子，瞄准了，这犁撇过去，正砸到这位脑顶上，这犁呀、给摔了个粉碎。您琢磨琢磨，这劲儿得多大？可是这个秃子呢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大伙儿一看，哎，这好玩，哎，打完了他没动静，哎，打他打他。有那淘气的，把那犁又拿过来一个，啪啪啪，接二连三的打。各位您琢磨琢磨。就那种梨，香水梨也好，最不济的咱说南果梨，这玩意儿老往脑袋上砸，时间长了谁受得了？把这位砸的是满头是包，满脸是血呀。结果呢，他依然是一语皆无，你倒躲躲呀，也不躲，就跟那儿一站，等着大伙打。有那好心人看不下去，哎，心说你们这几个孩子这么讨厌呢，怎么这么打人呢？过去去教训这些孩子，这些人一看又来人了，一哄而散，大伙儿都围过来，就跟这个秃子讲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这么多孩子打你，你倒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这行，那你躲一躲行不行？你怎么傻乎乎搁这站着挨揍啊？大伙儿这一问，这傻子还有词儿啊，我呀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小毛孩子没礼貌，愚昧无知，他们为什么打我呀？是看我这脑瓜顶啊一毛不长，我脑袋这脑顶又平， 他们以为这是一块大石头呢，结果就拿这梨往那石头上摔，他们是摔着玩儿。我跟他们说什么呀？都是一些孩子，我跟他们计较什么呀？让他们打呗，等到他们打累了，梨都打烂打完了，他们也不就不打了。我呀，拿他们当孩子，也拿他们当傻瓜。你说这些小孩啊，多缺心眼儿！我这是石头吗？我这分明是脑袋，我跟他们计较那是干啥呀？我要跟他们一讲，说我这是脑袋不是石头，这些孩子心里面就明白了。可我要不告诉他们，这些孩子得糊涂一辈子。所以啊，我一动不动，他们不以为我是石头吗？我就给他们扮一个石头，你看哪个石头满街跑的，所以我就没躲。大伙儿一听，心说你还说别人傻呢，你更傻呀，哎呀，你倒躲躲跑跑啊，你看你这打得满脸是包的。大伙儿想乐还不敢乐，是想笑还不敢笑。大伙儿一琢磨，心说得了，咱呢别费唾沫跟他说了，你就是跟他说到天亮，你跟他呀也讲清不了这个道理。这种人呢往往是一根筋死心眼儿，这要不一条道跑到黑呀，他绝对啊转不过这弯儿了。可是有很多人一想，你说这第二天这孩子再出来还得打他。虽然说这个人的想法思维吧比较另类比较特别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好歹他也是个人呢，这么大个子天天你说要打坏了这可怎么办。就有那些好心人就去找这些孩子的家长，就跟这些孩子的家长讲说，这个人呢这个脑子有点短路，有点缺根弦，有点迂腐，您呢好好的把自己家那孩子管教好，赶明儿上街可别再欺负这种人了，他不是这种思维啊极为健全的人，咱呢可别欺负这种人，应该啊在生活当中对于这种人呢多多的关照。有很多的家长听了之后呢就管束自己的孩子，这个人呢打这儿开始就很少再被小孩戏弄。